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在讲赏雪赏梅花，同时也在讲他们有一点野外露营啊，野外露营。其实我想跟今天孩子们追求的生活里的某些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类似。那他们就讲说要要作诗了，然后最后来的就是宝琴，就披了那个拂叶裘啊走过来。那就看到宝玉跟湘云在烤那块鹿肉，那他们就说你吃一块很香的，宝琴说怪脏的，他觉得怪脏的，那他们就劝他说你试试看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些贵族的小姐们过去大概也养尊处优，在家里面吃东西也都很讲究，可是这一天有一点玩起来了，特别是史湘云这样的女孩子，就喜欢穿男装，喜欢吃野味，然后就拿了鹿肉自己在那边野火就这样 BBQ 烤起来，那他就显露出他的个性。你会觉得如果是黛玉去烤鹿肉怪怪的，对不对？那黛玉这个人大概永远就是干干净净然后很优雅的那个感觉。所以这里面全部在讲这个年龄层的小孩子们，他们挤在一起啊，他们的那种快乐。所以他们一直怂恿宝琴说，宝琴宝琴你也吃一下，宝琴就过去吃了一块，果然觉得好吃，也一起来吃了。那凤姐就打发了丫头来叫平儿，那平儿说史大姑娘拉着我呢，就是史姑娘拉着我，你先去吧，她就没有回去。那过一会儿凤姐也披了斗篷也走来说，吃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告诉我，我也凑在一处来吃啊。所以你会看到连凤姐也喜欢热闹，就是野营的快乐，就是在露营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那个露营，饭也煮不熟，菜也煮得一塌糊涂，可是快乐得不得了，好像比家里面什么饭都好吃。那我相信那里面其实有一个因为生活改换的那种快乐，就是他在玩啊，他在玩。所以这一段里面讲到这些孩子们好像忽然得到了一个放肆的机会，让他们在野外自己可以去玩很多的这个东西啊，连凤姐来凑热闹。那黛玉就在那边笑，他说哪里找这一群叫花子啊。那黛玉的语言就很有趣，就是这一群人简直像游民一样，这样子在那边野外正在下雪就在那边烤鹿肉吃。所以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个性都非常的鲜明啊，就史湘云就是那种不怕脏的，满手弄得脏兮兮也在那边烤肉，可黛玉就很干净，然后就说你们真像叫花子一样吃东西吃成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黛玉在前面吃螃蟹的时候，人家只吃一点点她就胃痛了，因为她就是胃量很小，然后吃东西吃一点点就不舒服的那种女孩子啊，所以完全看到了不同的个性。她说罢了罢了，今日卢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啊。她就有点说这个史湘云这么粗俗在那边烤肉吃，她本来是来写诗的，这个卢雪庵这么优雅的地方真是遭了劫难，我为卢雪庵一哭。那湘云就笑着说，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他说真名士是不计较这些东西的，你们自命清高那最讨厌了。这样那他说这伙子兴山大吃大嚼，就是你不要看这个鹿肉啊，就是我们说吃素的人会觉得肉类尤其这种烤肉都很兴山的，那你嫌他兴山，现在大吃大嚼，等一下就紧心袖口，我等一下做事才会做得好啊！现在你别看我吃汉堡吃这个烤肉，我等一下紧心袖口才会做得好诗。那宝钗就笑他说，你等一下如果诗写不出来，我就把你鹿肉给掏出来。其实我们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四十九回，真的有一点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去露营，然后大家打闹成一段，可是毕竟到最后李纨说好，现在可以作诗了吧，五言排律二消的韵。五言排律是最难做的，因为五言排律就是每两句都是一副对联，每两句一副对联，而且是上家讲了一句以后下家立刻要接对联，而且要把二消的韵都用完，这样一直用下去就是凹这个韵。所以五十回大家就会看到这个精彩，就是说真是一群才华出众的这样的一群年轻小孩子，就是他们可以集锦联诗，就是用雪做主题，一句一句出来，一句一句出来。那我想这个就是玩，可是玩如果只有烤肉而没有后面这一段就有点可惜啊。我们现在常常烤肉其实蛮多，可后面这一段就少了，就是集锦联诗它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激发。所以我们中午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吃点鹿肉，我们再看他们怎么写这个五言排律。谢谢谢谢。